但是也有一些考古学家呢，他们就在就是质疑 这些找到的木块呢，到底是不是经过这个验证的等等的。但是他们也提出一些论据，就是说这些木块有可能呢，挪亚方舟在洪水过后，因为缺乏这个可以燃烧的这个材料哈，因为刚刚浸湿了哈，所以呢可能会被拿来用来做火柴烧当柴烧掉。但是呢也有的人说，可能呢这个方舟是虽然有经过这个沥青的这个处理哈，这个时期的这个处理，但是通常这些没有继续的来维修的话，维持的话呢，这个方舟的这个木呢也会随着还是一百年后几百年后呢就慢慢的毁坏掉。当然呢也有人是说这个方舟在属于冰封的状态嘛，所以可能可以保存到好多年。但是也有人认为，因为地壳的震动，而且有经过这个地震啊，还是这个地壳的这些移动，可能呢这个方舟的被毁坏掉。所以无论如何呢，我们都看见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呢，其实我们在看见不管是在圣经里面，或者是在其他的民族文化里面呢，其实都有提到洪水灭这个世界的这个记录啊，在其他的文化，只是呢我们看到的可能有一些就是被扭曲了，因为一代传一代嘛，这一代传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就不知不觉把那个故事给那个事件呢给模糊掉，或者歪曲变成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呢，从圣经的这个记载呢，给我们看见就是这个方舟的制造，其实是因为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段经文呢，是这个世界被充满了这个败坏啊，所以神创造了是个世界充满了败坏。那么神呢就看见这个世界这样的败坏，所以呢就要毁灭这个世界。是什么方法呢？用这个洪水啊，所以要分，就挪亚呢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世代里面呢算是完全的人哈。你看他在这么庞大的整个全世界里面，就是那个世界里面，那时候的世界里面呢，他是还有他的家人呢是唯一的仅存者生存者哈。在神的面前，挪亚呢算是一个完全人哈，在比较在那个世代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神吩咐，特别吩咐挪亚要这样做。而且呢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他在造了这个方舟之后所面对的这些事情啊，当然我也不会详细的去说。但是呢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方舟里面呢学习到一些功课啊。这个功课是什么呢？这个功课就是我们看见神他，总之呢这一切呢都是在神的手中。什么在神的手中呢？就是真理在神的手中。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时间呢也在神的手中，真理在神的手中，时间在神的手中，还有最后呢就是人的心呢在神的手中啊。首先我们来看真理在神的手中。当时呢只有，你看到只有这一家八个人，当时的时代只有这一家八个人，他们愿意来遵守神的话。但是你会发觉到这八个人里面呢，比较起当时的时代可以说是非常的渺小，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但是呢这八个人里面呢，他们却愿意来顺从神的命令来建造方舟。甚至呢我相信这个方舟不是他们八个人做，当然还有一批人，相信还有他可能会雇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跟他们也在帮忙或者雇佣的这些人呢，在做这些过程里面，居然呢没有一个跟他们进入这个方舟。所以你 发觉到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件。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呢，真理呢在神的手中，不因为呢人数的多少，不因为呢很多的人在 持有这些错误的这些教导呢，真理就在他们当中。其实不然，真理在神的 手中，只要一个人，甚至是一个人呢，他遵守神的真理呢，还可以面对许多不顺从神真理的人的这些反对。包括呢先知以利亚，他在他的那个时代里面，当他面对一群假的先知的时候呢，他也是以他一个人呢来面对这850个假先知啊。你想想看，一个以一敌这850个，你想想看，真理在谁的手中？真理在神的手中。谁是顺从神呢？只有顺从真理的人，就是神的仆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他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告诉我们，就是要持守神的真理，不要因为人数众多，人数庞大，我们就去跟随他们，因为他们人多，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对的。其实不然，人多的不一定是对的，人少当然也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根据的是什么呢？我们根据的是到底所听从的、所跟从的是不是真理。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在马太福音第7:13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的 外面披的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岂能摘葡萄呢？蓟篱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所以耶稣基督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遵循上帝旨意的才能够进天国。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这世代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在跟从这些错误的教导。很可惜，昨天我在经过一个很大间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心中很感慨。当我看一个弟兄，他的教会才只有15个人，比我们这里的还少，他心中就很感慨。他就住在这个大的教会的附近，然后他心中很感慨，就看到为什么一个相信错误教导的教会啊，那么多的人来，但是他们相信正确教导的，他们人呢却那么少啊。很多时候呢，人呢是不愿意听真话啊，人愿意听什么好听的话，但是讲到真的话的时候呢，人不愿意听。这就是很多时候的现象，人呢不愿意就是怕呢得罪人哈。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后书4:1说，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什么？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是的，很多时候呢，人就是这样，愿意听动听的话。我昨天呢看到这个网络有一个视频，讲到一个基督徒， 他在这个社交媒体里面呢，很大群的基督徒的社交媒体呢，他放了一个评语，说什么呢？当然，在这个很大的基督徒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群聊里面呢，这些基督徒都非常的支持啊，谁放什么圣经的话呢，都非常乐意支持。那这个基督徒呢，要看有多少个基督徒是会读圣经，所以呢，他就把路加福音，当然我忘记那段经文了，但是他说，这一切呢，这一切所有的都必归给你，他放在那个评语呢，哇，就很多人呢，很多基督徒呢点赞啊，很好啊，非常好。然后呢，在这个600多个这个评语里面，讲好的这个评语里面呢，只有20个基督徒来纠正他说，哎，这个经节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经节不是耶稣说，是魔鬼说的。然后他甚至呢，在其中的这些评语里面呢，也发现到有一个人他是牧师，也说你说得好，然后他就不大确定，他这个牧师是他的姓呢，因为在美国牧师也可能是一个姓在后面。他说你是牧师吗？他说我是。你认为这句话是谁说的？是主耶稣说的。你发觉到很奇怪，这是撒旦在试探耶稣的，说你若跪拜，在我面前跪拜的话，这一切所有的都必归给你。所以他只是把撒旦的那一句话，后面的那一句话放在那评语里面，这一切所有的都必归给你。想不到这么多人就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丰盛恩典。所以你看见一个很可怜的状况，就是那么多的基督徒竟然没有很多人去看回圣经，而只有666个评语里面呢，只有20个人呢回应说，这个不是圣经，这个不是耶稣说，这个是魔鬼说的。但是呢，他发觉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你用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呢，几乎是有93%的基督徒呢没有去认真的看圣经，没有认真的去回到圣经去思想，一切呢，很多时候都是盲从，谁说的好就跟着谁，但是没有回到圣经的原则去看。所以你看到将来，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将来有许多人说，我主啊，曾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但是你发觉到后来呢，原来是真正遵行上帝的旨意的人呢，却是很少。所以你看着，这是一个很可怜的现象。很多人追求相信耶稣，只不过是为了什么？只不过是为了今生的物质丰富，只不过是为了家道的丰富，但是却不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能够跟上帝的关系得到和好，将来我们在永恒里面跟上帝永远在一起，这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但是很可惜，就是现在很少的基督徒愿意来跟随上帝。所以你又看见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世代里面呢，你在我们在看见在早期教会之后，主后500年到差不多主后1500年的时间呢，基督徒是活在一个错误的教导当中，因为那时候圣经不是那么普及。直到这个文艺复兴造纸的技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时候，人才有机会读圣经。那么你会看见，自从人有机会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人才能够从这个神的话里面得到回转。但是你看到现在我们都很少人用这个书本的圣经，我们多数都是用手机的圣经。但是你发觉到 我们的圣经是那么的普遍，甚至人手都有 一个圣经在我们的手上，但是却很可惜，就是很少人愿意去看。所跟随的是什么？就是盲从的，我们却没有回到圣经里面呢去思想去明白。所以看到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圣经是那么普及，但是呢愿意遵守圣经的却是非常的少。我们也记得，就是挪亚方舟，就是真理在神的手中啊，一切愿意追随真理的人神必保守。虽然这个方舟是神所指示挪亚去造，他也可能不是一个专业的建造方舟的人，但是他照着神的方法去做，但是方舟呢却在能够在这个大洪水里面呢能够躲过这个洪水的灾难。所以看见最近的历史上的这个沉船，就是有人说铁达尼号嘛，在1912年沉船的时候，在当时的时代是称为这个不沉的船啊，被夸耀为不沉的这个船，但是没开船没多久就沉了，而且是撞上这个冰山的冰川啊，冰山的一角，就整个船沉了。所以发觉到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在做，但是却会沉。但在这个挪亚方舟是一个不是专业人士做的，但是却在神的保守下，因为他愿意顺从真理，神保守。所以真理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愿意遵行真理，我们就在主的手中。另外一个教训我们要看的是时间在神的手中。有人说挪亚船一到120年，但是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在什么地方讲挪亚传神的到120年，我找不到。我在读这个神学的，我问我的那个老师从哪一段圣经，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挪亚是在哪里传译到啊，就哪里有讲到挪亚传到120年。但是我老师就给我一个参考，就说就是在六章，刚才我们读到的六章三节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当然圣经记录挪亚在500岁的时候呢生下闪、含、雅弗三个儿子，但是在这个洪水来临的时候呢是挪亚600岁的时候，所以差不多是有100年，差不多可能是100年，可能更早100年的时间啊，挪亚建造方舟。也就是说挪亚在领受神的这个吩咐之后呢，他也传了大概有100年的时间，或者120年的时间。但是你看见就是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进方舟，只有除了他们一家八口。所以你看时间是在谁的手，时间是在神的手中，但是神要给人多少时间才够呢？这些都在神。我们看见上几个主日呢，我们也可以也有曾经听到呢，就是约拿在传这个回传这个尼尼微城要倒要倾覆的时候呢，要尼尼微人悔改。那么他说再过40天呢，这个城就要被毁灭。但是你这个约拿呢走这个城的时候呢，还没有走完3天，只是走了1天而已，全城的人呢都悔改，然后全城的人呢都幸免于难。这些人只是1天的时间他们都悔改，全城的人。当然也有的城呢没有机会听到这个警告，那是什么城呢？ 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当神要灭这两个城的时候呢，他给这个城有多这个城这两个城市有多少时间呢？其实没有给这些人这些警告，他只是把神只是告诉他的仆人亚伯拉罕要灭掉这两个城，但是仆人亚伯拉罕呢为这两个城向神求的时候，这个承诺有50个亿人神会被灭不会，45个会被灭不会，40个会被灭不会，30个会被灭，20个会被灭，10个会被灭。神说只要这个城市有10个亿人呢，我也不会灭这个城。但是这个城有多少个，其实连10个都没有，只有罗德一家4口，但是他的妻子越往回看也逃不出，就剩下他们一家3口活着出来。当然活着出来他妻子变成眼珠一往回看，所以你看见这个时间多少，这个城根本都没有时间，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圣经里面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在路加福音耶稣基督也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和硫磺从天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看到耶稣基督讲到他给人的时间是什么呢？就神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一切的时间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呢，我们要随时预备主的日子的来到，因为他的日子来到，就好像挪亚这个洪水的来到一样。但是这些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看见真理在神的手中，时间也是在神的手中。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的是人的心也是在神的手中。你会看见挪亚方舟只有8个人，为什么这100年里面没有一个人来归向神？那为什么尼尼微城约拿去一天全城的人都悔改？在挪亚建方舟的时候，我们相信人没有看到洪水的一点的迹象，没有。为什么在这个山上建这个方舟，没有人会相信洪水会来？因为人没有看到这个洪水的迹象。但是为什么尼尼微城就会悔改？也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听说，也可能是因为跟约拿同一条船上的人，也可能把约拿这件事情，遇到风浪的事情，把约拿丢在海里面的事情，或者是约拿被大鱼吞下，在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后来又被鱼吐出来，还没有死，还继续回去去来传这个悔改的信息，也可能这样的事情使到尼尼微城悔改。你会看见也有人要来寻求永远的生命，但是就好像年轻的财主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但是一旦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并且分给穷人，并且你要来跟从我，那个财主呢就不愿意。但是为什么门徒彼得约翰他们做这些渔夫，他们却愿意来跟随？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当时的宗教领袖来看，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呢，他们却愿意来相信耶稣，跟随耶稣。所以我们看我们当时是怎么样的来相信主， 我们看到，我们思想我们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认识神。当然有的是从小就在基督化的家庭长大，但是也有的是生命中遇到很大的挫折，很大的困难，才想到来认识主。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知道这一切的人心的改变都是在于神。我们也要记得，就是神会感动人的心，所以呢，我们只能够求神帮助我们，为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呢，在神的面前代求。而我们也要记得一点，就是神他纪念他的百姓，神的爱没有改变，神对人的爱也是一样。当挪亚经过这个洪水的灾难之后，当他出了这个洪水之后，从这个洪水对逃出逃过这个灾难之后，神怎么向挪亚还有他的儿子媳妇们立约呢？神在这个创世纪第九章第十一节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为我与地立的记号。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所以神呢应许说，他不会再用水来灭这个世界。而且在圣经的其他部分说到，这个世界会被火毁灭。是不是神违反了他所讲的话呢？我不知道。但是呢，神不用水灭世界，但是神用火，有没有可能呢？我也不知道。但是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一天是被火毁灭掉了。是不是人为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大灾难陨石临到？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整个的这个中心点呢，不是要看这个世界是怎么结束的啊，不是要猜测什么，因为这样猜测没完没了，对不对？啊，有人最近发现说，在日本所储存的那个，因为他们用核子发电，所储存的那个核子弹的那个材料呢，足够制造6000枚的核子弹。在中国的旁边有一个火药库，所以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大战。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些核子强国呢彼此的来攻打呢，变成整造成这个全球性的灾难，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重要的一点，不是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被毁灭，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肯定是被火毁灭，但是怎么样被毁灭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是什么呢？要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毁灭之前呢，我们要来向上帝悔改。因为在彼得后书说，彼得后书3:8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 都被要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长存一颗悔改的心，并且呢也告诉其他的人，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过去。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来信靠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会被毁坏，这世界一切会毁，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是要到永远。有一天信靠耶稣基督得救的，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我们要承受新的身体，是复活的身体，然后要在永恒里面与主到永远。这就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盼望，这个世界会过去。好，我们呢结束呢，我们来唱这个诗歌《彩虹下的约定》。我们知道有一天神要与我们相遇，我们这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谁有唱过的请举手。没有。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带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因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生
我们就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着美好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里面继续不断的来爱你，还有爱人，也继续的关心世上的灵魂，让许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认识主，来归向主。我们也继续将我们每一位都交托于主，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来靠主而做。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